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好，诗篇旧约圣经常常被新约引用，那引用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是引用的很随便啊，甚至 out of context， 不太引的不当。那我们当然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不会有错误的。那但是引用的时候呢，这也是我们了解的时候也是一门学问了就是他这样引用在新约里有什么意义，他在原来里面是指的什么，这两个可不可以并存的。我们相信圣经新约旧约都是圣灵默示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让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能够解得恰当一点啊。这一首诗呢，那么因为新约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所以这一首诗呢也被称为弥赛亚的诗，就是用在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上，用在耶稣基督，耶稣直接用了这句话，然后圣经新约圣经说这应验经上的话，那明显这个是指着耶稣说的，明显在圣经里面包括诗篇里面有些句子有些人物有些东西是指着耶稣预表的。但是我们也一方面不能强解啊，我们不能看到看到木头就说这预表十字架，看到羊就说这是预表耶稣，这个有的时候会牵强。那这个是没有牵强的，这句话是很直接，耶稣在十字架上引过。但是我们也得问一下，在旧约时代的人，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形下写的这篇诗篇？什么情形之下作者写的这个句子啊？那我们慢慢就可以看得到，诗篇里面，旧约里面包括诗篇，有的时候那个人物很明显，他可以独立的，就是跟耶稣没有关系的，他可以是独立的指着他。像这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跟很多诗篇里面的我一样，可以指两个东西，两个人哈，一个是指着大卫，就是作者，另外一个呢，这个我有的时候看得出来是指着以色列这个群组，或者我们说教会，就我诗篇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旧约里面都不只是指着耶稣，也是指着作者，也是指着以色列或者教会哈。那因此我们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或者看很多诗篇里面的时候，用在我们的感觉就更深刻了。我的神，那么大卫说我的神，那么教会说我的神，那包括我们呢，我们也有求神，而神好像不理我们一样。当我们想到如果大卫也经历过这样的事，以色列也经历过这样的事，连主耶稣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也经历这样的事就不稀奇了。那我们再想想看，我们生活中的确有经历这样的事的时候，神啊，我的神啊，你怎么会离弃我呢？应该要救我的时候，你怎么还远离我呢？那么你是听祷告，尤其听我这种呻吟啊，哀哼的言语，你更应该听啊，我这么可怜，结果你没有回应，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表示神不是真实的吗？这表示以色列人或者是教会或者我惹上帝太多的愤怒，以至于他在我艰难的时候更不理我吗？那么这都是很合理的推论。那当然我们应用的要应用的很好，如果神不理我们，神好像不理我们，神好像不救我们，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管教我们，有的时候是处罚我们，有的时候他有他奇妙的旨意，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件事，这总是一个钥匙，我们就相信他有他的美意。那么因此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莫名其妙受苦，神也不来帮助我们，甚至好像还 丢弃我们，甚至好像还制造这种苦难给我们的时候，这篇诗篇的出现，包括这句话的出现，就提醒了我们基督徒的反应。我们对灾难，对莫名其妙的灾难，我们不会闭口不说话的。我们不会说好像超级属灵的人，哎呀，碰到任何困难我都是沉默不语啊，我就接受上帝的带领。你要这么属灵也很好啊，但是呢，你要是有人性基本的反应呢也很好。为什么我这么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理我呢？耶稣经历这些是因为他非经历这些不可，他非经历被神的抛弃好替我们赎罪，他替我们受刑罚嘛。那么但是不要把他想得这么狭窄，有的时候我们受苦不一定有什么伟大的理由，有的时候我们得了一场病不一定有什么，不一定我犯什么重大的罪啊，就是苦难和罪恶，幸福和信心，这中间都没有一定很直接的这个那个相关的啊，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很属灵很爱主，可是还是很多苦难，有的时候恶人做很多恶事还是有很多平安，或看起来的平安。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任何一个宗教信仰常常会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就是真实有这个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这位上帝是真的，这位上帝全能是真的，这位上帝全善也是真的。但是就有一些他的子民会在需要的时候被他丢弃，那么天天呼喊他也不没有反应啊，有这些情形。那犹太人经历这些其实也不是，我们常会说比较多啊，其实不只是犹太人了，每一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人经历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有。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复杂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明白上帝的圣洁和他律法的要求，我们对我们生活中受苦就不应该很稀奇了，因为神这么圣洁，我们这么多的虚伪和罪恶，我们应该认罪悔改才对，而不是向神那里要讨一个道理，讨一个说法啊。啊，就是第一节第二节重点在说，这个世界上神的儿女，甚至神很乖的儿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灾难。那么我们仍然向神呼求，因为我们不是没有人性的，我们向神呼求，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愿意听到的好答案。但我们不要丢弃信仰，我们继续向他呼求啊。好，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现在莫名其妙遭遇到艰难的事，但是呢，你没有错。这个圣洁有两个意思，你是圣洁的，一个就是你圣洁，我们讲过不要把它想成是道德上很优秀。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圣呢，都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上帝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上帝是造物主，别的东西都是受造物，上帝是独一的，别的东西有很多，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别的东西都被造出来的等等。但是上帝的圣洁呢，通常我们就会讲他的美善的确是最了不起的，他的美善，他的善良，他的德行是独特的，是出奇的好，他是圣洁的，这是一个意思。另外呢，出奇好，好到一个地步呢，就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了，就是他很独特啊。就圣洁一方面我们了解，就是哦，他很好，另外一方面是好到我们不太能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在生活里面我们会经历上帝的圣洁，这里一方面就提醒基督徒，也是提醒作者自己，哎呀，我信的上帝绝对是好的，不会出错的。但是呢，他的确也好的 叫人有的时候不能了解啊。那我呢，我就继续用赞美为你的宝座，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没有肉身，神是灵，那么所以神不会真的坐在一个宝座上。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就是那些上帝的子民都应当是常常赞美感谢赞美上帝的，不是我们是小人在那里阿谀上帝，而是神的确在每件事上都充满了美好，他充满了美好，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他，他充满了美好，我们也享受这美好，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他。那赞美他有些过去什么例子呢？我们的第四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依靠就是信靠了。我们的祖宗，那不管是什么时代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我们说我们教会基督徒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就罪恶的世界，因为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他们不信，他们就攻击我们，恨恶我们。耶稣也说了，世人因为你们跟随我，就恨你们，就无故的恨你们。那我们遭世人的恨，但是我们要依靠你，我们的祖先也是依靠你的。从亚伯拉罕他们第一个祖先被从远方叫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受到各种的委屈艰难的时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就学习依靠上帝，上帝呢就在每件事上祝福他啊，解救他们。那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现在教会，包括我们自己，还是有很多艰难。有艰难，第五节，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我们不会觉得打扰上帝，各位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哦！上帝太忙了，不要去吵他，我的事是小事，没有一个人的事是小事，神都很看顾。或者我们会说，不是我的事是小事，而是你好像都不听。那不，我们还是继续呼求啊！我们不是一直在那里吵闹，但是我们总把上帝当上帝，就是你是为我解决问题的。为什么没有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继续呼求你啊！我继续信靠你，呼求你，依靠你啊！但第六节，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个我是从不是人呢？这是圣经里面有看到过，有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自谦之词上面会说我是死狗，死去的狗，我是一条死狗。有的时候会说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虫，我是这么被藐视、被轻看、被羞辱。我意思就是说我受的侮辱太过分、太大了。就是作者呢，一方面他在圣灵的感动下说得很正确。就是你是圣洁的，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的祖先都有过这种见证，他们怎么呼求你，你怎么拯救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会说好像以色列教会还有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实在是被贬得太厉害了，我们有的时候受的委屈实在是太多了，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那当然最被羞辱藐视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也是教会很遗憾的地方，常常上帝的仆人在教会里面反而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攻击，或被牧者攻击。我们的主是上帝的独生子来救我们，结果以色列盼望弥赛亚来了，盼望了那么多年，等到他真的来了又不如他们的意，就逼迫他。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各位总要记得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异类了啊，我们是异类。 一方面来讲，我们跟别人都同类，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会死，我们也会死，他们有什么要需要，我们也有什么需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认识上帝，这个世界就以我们为怪。如我们希望我们都守法规规矩矩，但是呢，我们守法规规矩矩，这个世界的人，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不一定会欣赏，他们甚至会羞辱藐视。然后这里也是圣经也用在耶稣身上，我们也一样可以把它用在人对以色列对教会的看法。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啊，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那么神的神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Elohim， 那么有人说他的名字就是 Elohim， 但是另外一个名字更亲切用的更多的是神跟以色列人跟教会立约的那个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指旧约的神、新约的耶稣或圣灵都可以啊。不过一般我们说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就有人在笑耶稣，有人在笑上帝的仆人，有人在笑以色列，有人在笑教会，有人在笑我们。历世历代上帝的儿女都是把自己交给耶和华，可是有的时候耶和华好像不搭救他，这就造成了仇敌的讥笑，那我们心就更难过了。上帝求你救我，你看到人家笑我没有？就是耶稣最后是被抛弃了，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所以很多人，如果你把耶稣只停在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的死亡就对犹太人来讲就证明他是假的，因为他死掉了嘛，他下场很悲惨。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说他死掉而已，他是死掉了，而且他的死成就了非常大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让我们得赦免得洁净，让我们的刑罚被他取代了。我们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甚至被神撇弃，都是拯救我们的一个过程，上帝拯救我们的过程，神是喜悦我们的，我们继续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这也是我们要学会的。第九节，但你当然也是上帝了，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们被上帝保守，不是我们信耶稣之后，不是我们信上帝之后，我们在母腹里就被上帝保守。那么显然有人在母怀里就有依靠上帝的心。当然我们人都是罪人，除了耶稣以外都是罪人，我们如果不听到圣经讲上帝的话，我们不太知道上帝的救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从小甚至从母腹里就开始依靠上帝，会依靠上帝。有依靠的心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很任性，有的时候我们很自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是不可靠的。那这个人呢，这个上帝的仆人，他就或者说耶稣，他就有一个很得天独厚的这个好的信心，从出母胎就甚至在母胎里面，神就让他依靠上帝。那么神也叫他出母腹。其实我们的生命的产生由我们，我们能够在妈妈肚子里成长，生下来继续成长，认识他，这每件事都是上帝做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没有叫某些胎儿出来，没有出母胎， 就你说婴儿怎么会出母胎的哦？你可以讲各种生理状况，但是我们基督徒会加一句话，就是这后面的都是上帝真的引导的。上帝有的时候会把女人的子宫关起来，她就出不来了，就变成没有，就是很早就死的胎儿，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但是我们会说，从我们有到胎儿中的成长，到出生，到在这个世界上，到死亡，到复活，每一件事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每一件事神都在引导我们。当然我们也会说我们证明不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给人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经验，圣灵也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求你不要远离我啊！我常常说诗篇里面很多部分都是祷告啊，那22篇也就是祷告，从一开始就是祷告。求你不要远离我，就是祷告。你看，所以有那么多的你我，我是谁，你是谁，这个是一个比较亲的关系啊。有一个犹太的学者，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I and Thou》，我和你。他就说，人的关系要我和你的关系，就是能够沟通，能够讲话。而我们很多关系是我和他，就是他嘛，就不再跟他交通嘛。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了，把儿子叫来，你跟你妈讲，不直接讲，你跟他讲啊。我们跟主有的时候是我跟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讲话提到上帝，但是我们也随时跟上帝有你我的关系，我们跟他在沟通，我们跟他在交流啊。求你不要远离我，神当无所不在啊，但是求你不要远离是不但你是无所不在的，你让我知道你就在我旁边保护我，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祷告词，非常动人的祷告词。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甚至在包括疫病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包括暴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些祷告。我希望我们不要碰到了，但是我们一定会碰到，人生一定会有艰难的，这些词句都是我们祷告可以用的。12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公牛，即使我们第一次看到诗篇这样来描述，我们也应该猜得到，公牛就是强大的敌人啊。巴山这边听说出产公牛的，他们强大，而且他们围困我，而且多，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张口啊，有吞想要吞吃的意思，也有咒骂的意思，也有狂妄的意思。他们向我张口，意思就是向我摆出凶相来。那我呢？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状况非常不好啊，我的状况像水被倒出来，那么被倒出来了就是没有了嘛，我好像都没有了，我的命都没有了，我的骨头脱了节了，这也是形容了，形容筋骨都没有了，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这都是一种好像就是没有力量，没法反抗的状况。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神有的时候把他的儿女，把他的教会，把他的以色列人仆人啊，把他们带到这种艰难无比的状况中。这个人或这个以色列国或这个教会，或者说耶稣基督， 他曾经有过这么疲倦，枯干像瓦片，舌头贴在牙床上，通常这是指的口渴，我是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人说口渴得太厉害，舌头会贴在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我们基督徒总是强调一件事，不管舒服不舒服的事，不管对不对的事，神都在掌管。因为神在掌管，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我们有一个正面而不是虚无的看法。我们不会说啊，这人生真是没意义啊。有意义的我们不一定懂就对了，因为上帝是爱，上帝是智慧，上帝不会做错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信靠上帝，而还是被上帝的仇敌攻击成这样子。第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当然也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手脚都被钉了，耶稣的胸被枪刺了一剑，刺了一刀，刺了一枪，流出水和血来啊！这原来作者写这个不过是形容以色列或者上帝的子民受到侮辱和羞愧和困难，那么他这样新约就把这个用在耶稣死在literally，真的是照字面的意思，他的手他的脚都被扎了一枪。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来，他们瞪着眼看我。我骨头我能数出来是什么意思不太晓得，但是应该就是在形容他的惨状啊，骨头都能数出来。这里应该不是讲他很瘦啊，胸骨可以数出来，就是他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中。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幕哈。有一个电影《圣袍春秋》The Robe 啊，就有谈到，就写了这根据圣经讲的写了一个小说啊，蛮好看的。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里衣捻揪，是新约耶稣被钉的时候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可能在很多死刑的场上都会有。会有什么呢？各位把一个人杀掉是没有人愿意做的，就很不愿意做。那么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刽子手是怎么产生的啊？那么他每次杀人，我也知道有一些，就是包括他杀人砍头，家属都会贿赂他的，要让他砍得很利落。那么坏的刽子手砍得不利落，那个死者就很痛啊。那在耶稣那个时候，罗马兵是负责处死的。那罗马兵负责处死，他们像耶稣这样的人处死他的，就是罗马兵会有好些个。好些个，那他们也会觉得有点倒霉啊，就是做这种事情。那所以就是照我所知道的，犯人被处死了，犯人东西有很多是会给这个刽子手的。那像那个 Robe 圣袍千秋里面，还有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耶稣死的时候穿的那个东西呢，就被这些处死他的刽子手要抢的要。各位，这我们也想不通，对不对？我们现在这物资太丰富了，我们的亲人如果死了，衣服啊这些东西，我们大概就送走了或者丢掉了，不会再用了。但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匮乏的时代啊，就是我想大家很难想象，耶稣死了一个袍子都有人要哈，都有人捻揪看谁。因为最不好的就是三个人要，没办法决定谁得到多少，就把它裁成三份。 那不值钱吗？我初看这个的时候，我根本是很难相信的。我相信我们今天都不会想要说去争一个死刑犯的他的衣服，剩下的衣服，但是的确是有。我们看新约圣经有，就是那时候是匮乏的时代，东西都是很宝贵的，连一片布都有人要的。那这里就是讲到耶稣死的惨状了，有人要得到他的里衣，为他的外衣里衣捻揪。十九节，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这个就用在耶稣的身上就越来越远了，因为这里十九节讲的还是一个在艰难中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他的时候的一个祷告。而这篇如果用在耶稣身上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求天父说你帮助我，你不要远离我，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是非死不可了，上帝已经离弃他了。那上帝已经离弃他了，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啊，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了。死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死要快比较好，死不要痛，死也要快一点比较好。慢慢死真的好痛苦啊！那十字架的残忍就是死得很慢，你可以说他正在死去，因为他可能需要，好像有人说要两三天啊，耶稣是很快，有人要两三天，那越死得慢越痛苦。耶稣可以说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还没有断气，但已经死了。通常这种情形不会说主啊来救我，不要远离我，来帮助我，那已经没有希望了啊。那这我们就用在我们身上，就可以想到任何时候，包括我们在最凄惨的时候，让我们仍然祷告啊，向神求不要离开我，你帮助我。二十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这个也不是说求你让我复活或者是什么，这就是求你救我脱离患难。灵魂这个字，这也是这句话啊，是诗篇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格式，就是平行句。平行句就是上面一句跟下面一句呢差不多是对等的，所以上面一句是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下面一句是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所以刀剑跟犬类可以差不多画等号，生命跟灵魂也可以画等号，就求你救我不要死，求你救我不要被人家吞吃了。因为犬类嘛，所以不一定是吞吃你，求你救我脱离那些无赖，那些欺负我的人。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那各位可能不会啊，但是那些很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看到诗篇二十二篇，看到这里，通常就很自然的，因为太多话就是新约引过，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应验了这篇诗篇。就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我一开始讲的，哦，这是在用在耶稣的身上，是用在耶稣的身上，但这也是用在教会和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不只是用在我们会碰到冤枉委屈和艰难，更是说你碰到这些时候，即使你很艰难艰辛，不要灰心，就是继续求告上帝。就我们基督徒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啊，就是不断祷告，不要灰心啊。好，下面呢，好像场景有点变啊。这个场景的变呢，有人说好像是一到二十一节是他的死，二十二到三十一节是他的复活。也许是这样啊，因为一到二十一节呢是比较 比较痛苦的，二十二到后面呢好像比较有希望的。那我们不一定要把耶稣的死和复活都完全等于这里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所有神儿女的身上，就是我们等忍耐等候主，主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和患难的。好，二十二节你看口气马上就变了，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他好像已经不是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十字架，他好像也不是在刑场上了，他好像也脱离了众人，很多人对他的围攻啊，甚至生命危险的围攻，他现在好像是脱离了艰难，所以要常常宣讲救他脱离患难的者的名字。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通常圣经讲会就是一个集会，就是教会一样的一个团体集会。我要在这些我的弟兄、我的朋友里面，把你的做的奇妙的事讲出来。这彼此扶持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会不是只有听到是重要的，甚至不是只有敬拜赞美是重要的。我们去教会呢，是跟其他基督徒有交通的。很多人不喜欢教会，我以前也非常不喜欢教会，但现在越来越爱教会了，因为教会充满了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也罪恶，他们也小信，但是神也保守拯救他们。我们从神怎么带领他们身上，可以给我们自己很多的鼓励和盼望，他们从我们身上也可以看到鼓励和盼望。就是教会是一群弱小的人，经历上帝的恩典，活得美好，彼此就继续提醒啊。二十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每次你看到敬畏啊，都需要想到这个字是怕的意思，就是英文大概通通翻 fear， 那么原文是就是怕。那个有的情形下的确敬的成分可以说多一点，但是不管是敬或者是怕，就是都比我们和合本翻的敬畏呢要粗糙一点，就是害怕。你们怕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就可能各位很少想哦，圣经里面要我们怕上帝，甚至圣经里面新约有讲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我们不怕上帝，我们爱他。这个讲是没有错，因为上帝实在是爱我们，我们经历他的爱的人就不需要怕他，或者不需要有天主教讲的奴畏奴隶的害怕。我们对上帝没有奴畏，没有奴隶的害怕，但是我们对上帝有孝畏，就是像子女对好的父母的一种尊敬。总之啊，在圣经里面，敬畏耶和华、怕耶和华、怕上帝，这个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很频繁。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敬畏上帝出现的比信靠上帝、爱上帝还要多。那么不是要我们对上帝有一种像奴隶一样的惧怕，而是他实在是太伟大了，让我们觉得我们那种被他爱、被他照顾，他给我们，甚至他给我们的平安，都让我们有一种就是只好这样说了，敬畏。我们不应该是像奴隶一样的怕上帝，因为上帝对我们很好，但是因为他非常圣洁，也高深莫测，所以我们对他有一种敬畏。这种敬畏呢，如果用在世界上的话呢，是叫人愚蠢的。各位，怕和蠢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明智未开蠢的环境里面，人是活在害怕里面的。就像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乡下以前的状况，甚至现在我看到不信主的人在乡下，我觉得很多塔布，很多禁忌，很多害怕。就我有的时候去到乡下，总会接触到一些人嘛，包括他们很简单的结婚，我就看过，都是中学老师了，他们结婚，那个车子前面还要绑一块猪肉，什么，就是都是一些迷信嘛，啊，这个要走怎么走，新娘子不要经过什么底下。就是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可怕的妖魔鬼怪，我们碰做什么都会犯忌。西方不是这样的，我对不起，我不是在高举西方，我是在说基督教。基督教会说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有规矩的，有规律的，有法则的，你可以研究的。所以我们要挖一个东西，要研究什么东西，就怕惹动了鬼魔。尤其你看西学东进的时候，火车也不可以建，电报也不可以建，因为那都会破坏风水。那么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说，明智未开的社会就是活在 enchanted world，chant enchanted 就是着了魔法的，这是一个 enchanted forest， 这个森林里面有鬼，森林着了魔法。那么韦伯说，基督教的来到有助于 disenchant， 把那个就是我们中文翻去魅化，魅就是鬼啊，把这些鬼去掉。我们基督徒知道有鬼，但是我们不迷信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怕这些东西，我们单单的是敬畏上帝。上帝是独一可畏可容可爱的啊！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所以这有点矛盾啊，就是我们对上帝是敬畏的，是怕的，但是又是欢喜的，所以我们在赞美他。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各位想象一下吧。比如说你进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教堂，听说在欧洲有些教堂那么庄严肃穆，最调皮的吉普赛的小孩子进去都会安静。我说的就有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的伟大让人汗毛都竖起来了，敬畏。但是又让，因为是那么美好，又赞美他，又欢喜快乐的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啊！他这把他都翻出来了，敬畏、赞美、荣耀、惧怕。荣耀他跟赞美他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这也是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呢，基督徒的一些音乐啊，包括我们从中世纪看到的，依照贝多芬啊、莫扎特这些，依照今天，我在公园里运动的时候，走过好多团体，那个基督教的灵粮堂的那些姐妹，他们做体操的时候，那播放的歌，哎呦，真的，就最愉快、轻快。那个佛教的东西，就很沉闷，而且很阴森呐。我是觉得我们能够感谢赞美上帝，因为这位神是这么美好，是很棒的。第二十四节，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这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神非常伟大，但是他不会藐视憎恶受苦的人。 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到这个话，我是不太能够了解的。受苦的人应该值得同情嘛，怎么会藐视正悟呢？可是慢慢长大发现，我们人会这样，我们人对受苦的人，包括我有的时候看到印度的一些照片，看到他们贫民窟的状况，是会同情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哎呀，早点离开这个地方，这么脏，这么臭，这不是一个好情绪。我们对受苦的人，应该是要多同情啊。这里就特别讲，耶和华不会藐视他们。不藐视的意思其实就是看重，很稀奇啊，怎么会看重这受苦的人呢？因为神是爱啊，神是慈爱、慈悲、怜悯的。神慈悲怜悯受苦的人，他不向他湮灭，甚至他是，圣经上有很多这一类的话，他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啊。圣经也警告我们，新约旧约都警告，一个警告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他说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袒穷人。而我们通常政治正确都是穷人都是不会错的，都是值得偏袒的，没有，他说不可以偏袒穷人。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耶和华对寡妇、孤儿、穷苦的人是很多的帮助，他不藐视，不藐视。那用到我们身上，总是就不要停止呼吁上帝吧，不要对你祷告好像没有蒙垂听，甚至神好像不理你、远离你了，你就停止呼吁了，没有，不要忘记上帝，继续向他祈求，继续信靠他。第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大会会中都是一样，都是基督徒的聚会，都是教会弟兄姐妹的聚会，我们都乐意在聚会当中赞美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们这种话能够很流利的赞美他，上帝也给我们环境和经验，让我们能够诉说，哦，他救我脱离台风、地震、瘟疫、疾病、暴动等等啊，就是人生太多的负面的东西啊。我们赞美上帝，因为上帝的作为奇妙，我们就有很多话描述他的伟大啊。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就是其他的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都是敬畏神的人。还我的愿，我要让他们知道，如同他们让我知道一样，这位上帝多么的好。我们要还我们的愿，通常就是在艰难的时候向神许愿，求你救我脱离患难，救我了以后我会做什么什么事啊？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谦卑的人跟我们一般华人讲到的谦卑或谦虚有点不一样，就谦卑的人一定是认识上帝的人，就认识上帝的人就会有真谦卑，就真知道自己的，再多的聪明智慧也算不得什么，如果算得什么也是因为那是上帝给的。我会谦卑不是因为我客气我有礼貌，我会谦卑是看到上帝给我的太丰富了，上帝给我太不配得了。谦卑越是知道上帝伟大，不是我们伟大，神给我们就越丰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因为你寻找就会寻见。寻求这个词我也讲过很多次啊，寻求一般不会是很舒服的事，你找东西嘛，我找我的笔，找我的手表，那到哪里去了？这不会很愉快。但是上帝给我们的那种寻求啊，就有点像你正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正开始谈恋爱，当然就很想对方了，很喜欢对方嘛。 但是你也是越来越不安，因为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谈恋爱，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就是不安呢、啊、想要得到东西，但是那是一种喜悦，因为你正在追求一个寻求一个你喜欢甚至越来越喜欢的人。我们对耶和华也是这样，我们对耶和华是我们已经得到他的人才会寻求他，或者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是已经有智慧他才会求智慧，他已经有智慧他才会向上帝求智慧，意思就是他已经有智慧他才会知道他的智慧不足，他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智慧，所以他才会继续向上帝这个大方的神那里求智慧。嗯，我们寻求神，嗯，有一个 Bernard 的中世纪的人就写过一首诗，就是寻求你的时候已经是这么快乐了，寻到你的时候真是无可形容。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寻求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也许很快乐，得到了就不快乐了，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人会更多的要寻求他而且感谢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就愿你们的心愿你们的灵魂永远在这种喜乐的状况中，平安的状况中，也是寻求的状况中，因为寻求可以是快乐的事，已经得到然后继续得到的丰富，又知道会完全得到，那是有盼望的寻求，很喜乐的。地的四极就东南西北了，都要想念耶和华，不但是人想念耶和华，万物都想念耶和华，记得他而且归顺他，因为他美好，听他的顺从他，在他里面那是美好的。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嗯，这里这是少数不多在旧约里就讲到万国万民都会认识上帝，旧约里比较多讲到是以色列哈，但是因为万国万民都是神所造，甚至万物都是神所造的，虽然因为堕落因为罪恶是在神的咒诅中，但神的爱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归向他。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这不是一个文学上的字眼而已，这在神学上也很重要，就是神也在管非基督教的国家。这个世界包括天堂和地狱，没有哪个地方是神没有管的，没有哪个地方是三不管的，或者是那个是魔鬼管的，没有，包括地狱也在上帝管理之中。他的管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没有好好管理，但是他一定都在管理，我们信，因为圣经这样讲，神是全能的。第29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啊，这里说向上帝下拜啊，下拜谁会下拜呢？就是丰富的人，他丰肥，他有的东西多，他吃喝，他有钱，神给他很丰富，能够吃喝。吃喝跟敬拜它连在一起，很稀奇啊！就是我们会觉得敬拜上帝是一个庄严的事，但是也是一个愉快的事。我们也不会觉得说敬拜上帝一定是三跪九叩，祷告很严肃。我们在吃喝中也敬拜上帝，包括我们平常吃饭之前谢饭，我们为一顿大餐我们也是很高兴的，一切都是神在预备的，在丰富的时候我们感谢，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祈求。那么人，他下面这句话形容人呢，用很长的字形容，人就是必朽的，人就不是永恒的，人是有限的，他的形容就是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意思就是人 脆弱的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要依靠上帝。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经历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我们经历了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我们就常常跪拜敬拜他。好，第三十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这个他啊，第一个他和第二个他可以是一个人，他必有后裔侍奉他，神或者耶稣必有一代一代信靠耶稣的人来侍奉他。那么他必有后裔来侍奉他，也可以指不同的人，他可以是指上帝，可以是指弥赛亚，他必有就是别的后裔，他会有后裔一直侍奉上帝。可以把它描述成，不仅我们侍奉上帝，我们的子孙也侍奉上帝，我们会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上帝喜悦的人，就让我们有子孙，有福气，而且有出息，会侍奉上帝。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主所行的事会传与后代，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主不断的在行事，他不断在做事，他不是只有做到某一年某一月他停止了，这个神死掉了，或者这个神睡了，这个神停止工作了，主一直在工作，所以一代一代都会知道这位主的奇妙。另外呢，主行的事必传与后代，是因为主做的那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那件事情空前绝后，像神的创造以及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这样。耶稣基督的拯救一定会传，一代一代传下去，甚至将来在永恒中都不会停止。第三十一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他们所有神的儿女和神儿女的后代一定会，就跟我们就是教会嘛，基督徒嘛，把神的公义传给将要生长的民。我们要让每一代的人都知道，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么这是上帝做的，那结论就是什么？是他所行的，结论就是让我们来投靠他，让我们来祈求他，让我们求他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把他的美善传扬出来。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看一篇很特别的诗篇，22篇。主要这篇诗篇里面充满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被上帝撇弃，被人讥笑，死得很痛苦，但是我们也感谢主，这篇诗篇就让我们看到你定义让你的独生子为我们受苦而救拔我们，就让我们感恩，也让我们效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